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。
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已经来到腓立比书第四章了。求主借着这个有系统的查考祝福您，帮助您经历一个蛮有喜乐蛮有能力的生命。对你来说，现代人要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吃喝吗？当然不是，现代人不愁吃喝。是教育吗？也不是，现在父母都把所有心血放在孩子身上，即使是借贷也要供孩子读书，圆他们望子成龙的心愿。那么是经济的问题吗？在21世纪的今天，很多国家经济都突飞猛进，要找工作养家糊口也不太困难。就我的观察所得，现代人所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吃喝、教育、经济，而是精神问题。我读过《时代周刊》的一篇报道说，一个研究小组估计，到了2020年，抑郁症将成为亚洲极其严重的问题。而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报道，在18到34岁的年轻人中，自杀是头号杀手。你以为精神病患者都是社会的低下阶层吗？不是的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即使是企业家、成功人士，也因压力和焦虑而导致精神病。最常见的就是焦虑症，坐立不安，莫名其妙的胆战心惊，难以集中注意力，记忆力下降，睡眠障碍等等。其次就是抑郁症。面对焦虑、忧郁、精神折磨，病人寻求什么解决的方案呢？有的尝试吃中药，有的看心理医生，吃安眠药、镇静剂，而且服用的剂量要不断的增加。有的就用各种各样的娱乐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，缓解内心的焦虑。这些方法管用吗？是什么原因造成焦虑、心绪不宁呢？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心里的平安呢？今天我跟大家继续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到第九节。对刚才我所提出的问题，这段经文提供了清楚的答案。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四章五到九节。第五节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尽了，应当亦不挂虑，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是什么造成压力、情绪激动、晚上失眠呢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与人的纷争。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，大家同意吗？在学校里，同学跟同学有纷争；在单位里，同事跟同事有纷争；在家里，婆婆跟媳妇有纷争；甚至在教会里，弟兄跟弟兄也有纷争。哪里有纷争，哪里就有压力，一有压力，你的精神就紧张，无法平静安稳了。保罗是个属灵人，他知道人最需要的就是平安，而最缺乏的也是平安。在腓立比书四章五到九节，保罗道出了得平安的四个秘诀。第一个秘诀，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教会要卑躬屈膝，息事宁人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吗？不是的，保罗说的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容忍，而是另一种心智。请大家翻到雅各书三章十六和十七节。雅各书三章十六和十七节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这里的温良跟腓立比书四章的谦让是同一个希腊原文。雅各道出了两种智慧，一种是人的智慧，属地的智慧，所带来的就是纷争、扰乱和各样的坏事；一种是神的智慧，属天的智慧，所带来的就是和平、谦让、怜悯和各种美好的结果。请大家也翻到提多书三章二节。提多书三章二节说，不要毁谤，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这里的和平跟腓立比书四章的谦让是同一个希腊文。在不认识神之前，我们随心所欲的生活，遇到不公平的事便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现在认识了神，就必须脱离这种旧习惯，以新态度来待人处事。无可否认，我们都不喜欢谦让，因为觉得这是懦弱的表现，只有弱者才会凡事谦让。我们都喜欢当强人，保护自己的利益，一旦被人欺负了，就跟他吵，直到把事情摆平为止。为什么保罗嘱咐教会不要争竞，总要和平呢？保罗已经把答案清楚地说明了。腓立比书四章五节说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主已经尽了。不要争吵，要彼此和睦，互相谦让，因为主已经尽了。到底主快来了，跟彼此谦让有什么关系呢？ 主再来时，信徒都要站在他面前向他交账。如果你跟人争吵，关系不和，又如何能够站立在他面前呢？在属灵事务上，一定要懂得分轻重，知道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无关紧要的。试想一想，要是主明天就来了，你还敢跟弟兄斤斤计较，对他所作所为耿耿于怀吗？当然不敢，肯定会赶紧跪下来认罪悔改，求神饶恕你，如同你饶恕对方一样。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二节劝勉有阿爹和寻都基在主里同心，因为主的日子近了。其实这不仅是保罗的关注，也是其他使徒的关注。请大家翻到雅各书五章第八和第九节。雅各书五章第八和第九节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五章八节，雅各提醒信徒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五章九节，他再次重复说主已经很近，站在门口了。在两个提醒的中间，雅各给了一个命令，是什么命令呢？就是要注意彼此的关系，不可互相埋怨。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看的不是你信了多久，奉献了多少，做过哪些服事，他要看的是你跟弟兄的关系，你有没有存和平谦让的态度跟他们相处。请大家也翻到彼得前书四章第七到第九节。彼得前书四章第七到第九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保罗、雅各、彼得的看法如出一辙，没有两样。万物的结局跟主的再来是息息相关的。彼得说，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大家必须预备自己去迎接主。而预备自己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彼此切实相爱。另外一个愿意谦让的人必定大有平安，一个不肯谦让的人必定愤愤不平，心绪不宁，没有平安。有人得罪你，你觉得太吃亏了，于是不肯让步，结果如何呢？马上你心里的平安消失了，情绪不稳定，绞尽脑汁想讨回公道，甚至到了晚上也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睡。这只是对身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，更严重的就是对心灵的影响。你不甘示弱，跟对方争吵，之后越想就越后悔，觉得自己不该一时冲动，破口大骂，所以非常内疚。请大家回到腓立比书四章第六和第七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得平安的第二个秘诀就是，不要忧虑。保罗嘱咐教会，当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所要的告诉神。保罗是否说每天该列出一张清单，具体的说明自己的需要，神就会有求必应吗？这当然不是保罗的意思。保罗嘱咐教会不要忧虑，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，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说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主耶稣说，不要为身体、生活忧虑，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天父都早已知道。况且，忧虑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使我们忧心忡忡，失去平安。保罗是个属灵人，他知道忧虑是人类的通病。世人为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忧虑，为外表忧虑，觉得自己长得太丑、太胖、太瘦。最近新闻报道说，现在的年轻人流行到医院整容，希望有一副出众的外表，好找到理想的工作、理想的配偶。其实成功的关键不是外表，而是内涵。不要以为只是世人才会忧虑，不是的，即使是基督徒甚至传道人，也很容易为地上的事情思虑烦扰。比如有信徒已经到了结婚年龄，还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有的则发现自己的孩子沉迷于上网、电子游戏，不知该如何处理，有的因为身体有病却没有条件治疗而感到担忧，有的面对考试却毫无把握。遇到难题，当采取什么方案呢？当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来到神面前。明明遇到难题，为什么还要感谢神呢？感恩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在逆境中。感恩的态度就表明了你对神的顺服、对神的信任。神啊，即使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，但我仍然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你容许这些事的发生，必定有你的美意，你容许苦难临到，必定是对我有益，故此我要感谢你。当你学习降服在神的权柄下，一无挂虑，献上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就必定经历到神的应许，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保罗不是说神必定有求必应，把你要的东西赐给你，保罗是说神必定会把一份很特别的平安，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。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平安呢？这份平安是超乎人所能明白的，超越了当时的逆境，对人来说是不可能有的。这份平安不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，而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赐的一份礼物。比如保罗写腓立比书时正在坐牢，失去自由，甚至生死未卜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感到平安吗？当然不会。见到周围的栅栏、看守的士兵，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，又如何能感觉平安呢？但保罗已经学会一无挂虑，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其实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但要是活着能造就教会，他也满心欢喜。又比如福音书记载，主耶稣和门徒遇到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。在门徒之中，有些是打鱼出身的，是专业渔夫，对天气、海面的情况肯定了如指掌，但那次的暴风却非比寻常，连他们都惊慌失措。相比之下，因为从神而来的平安，主耶稣却睡着了。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说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 这份平安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保罗用了一幅军事的图画，描绘人的心为一个城堡，神的平安为一支军队。这份平安保护着我们的心，免受敌人的攻击。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11章32节。哥林多后书11章32节说，在大马色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，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。这里，大马色的总督派军队把守大马色，目的是要捉拿保罗。这里的把守跟腓立比书四章的保守是同一个希拉文。原来这份从神而来的平安是如此重要，像防弹衣一样，保守我们的心，免受敌人的攻击。平安对每个基督徒都是至关重要的，对传道人就更是如此。没有平安的心，就好比没有军队守卫的城堡一样，敌人随时都可以发动攻击。没有平安的基督徒，如何能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呢？没有平安的传道人，如何能按照神的心意去带领教会呢？自己都无法集中，思虑烦扰，又怎能敏感到神的带领？难怪每当保罗写信给教会时，总祈求神的平安临到他们。腓立比书一章二节说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除了腓立比书以外，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等等也是以同样的问候作为开始的，可见保罗看这份平安是多么重要。我鼓励大家每天来到神面前，什么都不要求，只求一件事，求神赐下平安来保守你的心。不管面对什么困难，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来保守你的心，让这份平安充满你的心，掌管你的心。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都不懂得安静，反而急不及待为别人代祷，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。为别人代祷固然重要，但首先必须要安静在神面前，被他的平安所充满。要是求啊求啊，心里还是没有平安，那么就当问神啊，有什么地方我得罪了你，得罪了人，以致无法感受到你的平安呢？学习每天这样安静在神面前，以这份出人意外的平安来开始每天的生活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得平安的第三个秘诀，就是要思念神的美善。上文保罗说不要争竞，不要忧虑，现在他更吩咐我们要积极地思念美善的事，因为人思念什么，就成了什么样的人。思念美善的事，你的看法、价值观就会产生变化，久而久之，变成了属灵人了。你经常被什么样的思想所充满呢？世上有几种基督徒？一种基督徒经常被自己的问题所困扰，为什么自己软弱失败？为什么经常犯罪跌倒？即使常常反省自己，但始终无济于事。一种基督徒经常被别人的问题所困扰，这个姐妹没有爱心，那个弟兄假冒为善，他们整天 围绕别人的问题，不知不觉自己也变得非常挑剔，闷闷不乐。还有一种基督徒，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也是属于少数的，他们学习去默想神的性情，并立志追求同样的生命。比如不妨默想一下神照你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。今天你之所以能够认识他，甚至有机会服侍他，都是因为他的宽容和恩典。要是能够每天花时间去思想神的美善，你必定会被神的爱融化，被神的灵更新。最后，腓立比书4:9说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得平安的第四个秘诀，脚踏实地行出圣经的教导来。保罗嘱咐教会，在他身上所看见的，所听见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学习的，都要行出来。腓立比教会亲身认识保罗，但今天的信徒就没有这个福气了。但是从保罗的书信中，我们仍然能够学习领受他的教导，仍然能够实行出来。当然，世界不同的角落还有许许多多爱主的仆人，爱主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的见证，他们的生命也是我们当效法的。对听到又行道的人，神给了一个宝贵的应许，赐平安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当神与你同在，他的平安必定充满你的心，一切恐惧、焦虑、不安都会自然而然地消失，你将会是一个十分平安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腓立比书4:5-9，题目是得平安的秘诀。第一，要得平安就不可专敬，要以谦让的心待众人，特别是弟兄姐妹。第二，要得平安就不可忧虑，要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来到神面前。第三，要得平安就要思念神的性情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第四，要得平安就要行出圣经的教导，以属灵人作为效法的榜样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